好的，年尾平安。我们今天继续要来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第十七章。马太福音的第十七章的22到27节。最近我们的教会因为一些原因没有办法在线下聚集哈，于是又改成了线上。那你就会发觉在这个线上的聚集的时候会有很多的问题，常常一些突发的事情，弟兄姐妹们可能也没有办法聚在一起，有些小组可能会在某些人的家里面聚集，但是有更多的弟兄姐妹没有办法，只能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在自己的家中哈。所以我前段时间在想一件事哈，如果今天我们的生命当中离开了教会，如果我们的生命当中再没有教会，或者说我们没有办法聚集在一起，我们没有办法在一起敬拜，这是怎么样的一个场景？当我想到这样的一个场景的时候，我就会觉得非常的可怕哈，非常的可怕。不知道这样的场景、这样的事情如果临到会是怎样的处境啊？那如果我们回想圣经当中的旧约以色列人哈，你会看到哈，以色列人他们整个生活的中心，其实是围绕着会幕和圣殿来进行的。在所罗门还没有建造圣殿之前，以色列人他们的生活整个民族都是围绕着会幕来进行的。比如说在旷野里面他们停或者走的时候，这个会幕是在整个的以色列人的这个部队或者说这个行军的队伍的最中心的位置。然后12个支派按照东南西北每个方向有3个支派这样的扎营的这样的方式哈，这样的方式。当那个所罗门建造圣殿以后哈，这一切在摩西五经里面所记载的这一些的节日哈，比如说逾越节，比如说赎罪日，比如说一些其他的节日哈，以色列人按照这个圣经的教导，其实是需要去到耶路撒冷的圣殿来过他们的这些节日。包括在福音书里面，路加福音里面，你就会看到耶稣也是随着他的父母一起去到耶路撒冷来过这样的节日哈。所以在以色列人的他们的这个生命当中哈，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或者说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就是耶路撒冷的圣殿啊，这是他们整个生活的一个很核心的内容。那今天当然我们不需要去到这个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去在那个殿里面去敬拜耶和华，但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是需要去到教会，每个礼拜需要去到教会来敬拜神哈。所以今天这段的经文是和这个有很大的关系哈，或者说马太在记这个好像似乎是突然插进去的一个内容，却是一个承上启下很重要的一个篇章哈。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我来读一下哈。马太福音17章的22节。他们还住在加利利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门徒就大大的忧愁。到了加百农，有收丁税的人来见彼得说，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吗？彼得说纳。他进了屋子，耶稣先向他说，西门，你的意思如何？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丁税？是向自己的儿子呢？是向外人呢？彼得说，是向外人。耶稣说，既然如此，儿子就可以免税了，但恐怕触犯他们。你且往海边去钓鱼，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开了他的口，必得1块钱，可以拿去给他们做你我的税银。这是神的话， 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真实的将你的旨意显明给我们，求你真实的让我们看到今天我们得以进入到你的这个永恒的国度当中，是因着我们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流血，是因着他建立了这地上的教会，这教会当中的他所拣选的你的儿女，将来一同要进入到这永恒的国度当中，永远与你同在。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没有办法通过其他的途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唯有仰望这位为我们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唯有仰望真实的他所建立的这个教会当中你所赐下的各样的恩典，你所使用的各样的仆人。我们感谢赞美主，求你打开我们的心门，让我们谦卑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不要自高自大，让我们学习主耶稣基督的样式，因为他从高天宝座上来到地上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这个是这一段叙事内容的最后的一部分，最后的一部分，这一部分讲完就要进入耶稣的这个教导哈，耶稣的教导。那我们带着几个问题来看这段的经文哈，帮我们梳理一下，或者说可能大家会对这个段经文的里面的一些的内容会有些的疑问哈。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来看什么是丁税哈，在这里有人来找彼得来问耶稣要不要纳这个丁税哈，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个丁税到底是指什么。那第二个我们要来思想一下哈，彼得他很快的，或者说他没有去问耶稣说，哎，我们到底要不要纳耶稣要不要纳这个丁税，然后他就做出了自己的回答哈。那彼得的回答到底怎样？第三个我们要来看哈，当彼得这样回答以后，显然这个回答是被主耶稣基督所听到或者说知道的，然后耶稣就对西门对彼得说了一段的话，其中有一些的比喻哈，有一些的比喻。再然后在这个比喻的最后哈，耶稣说要说恐怕触犯他们哈，你要仔细注意哈，在这个和合本的圣经，这个触犯它有一个括号哈，括号里面写的是触犯，原文做绊倒哈。好，原文做绊倒哈，所以耶稣最后是让彼得去钓一条鱼，然后从这个鱼嘴里面能够得到一块钱去交纳这个丁税哈。那耶稣让彼得去做这件事哈，他说了一个原因，他说恐怕触犯他们哈，或者说恐怕绊倒他们哈。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去按照这样的一种原因去做这件事哈？好，然后我们要来思想哈，因为这一段的前面的22节和23节哈，是在讲到耶稣第二次的预言他要受难和复活哈，所以这一段的受难和复活和后面这个缴纳这个丁税有什么关系哈？最后我们要来看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学习耶稣基督他的待人的方式哈，这个需要成为我们今天很多时候的一种生活的待人接物处事的一种方式的原则哈。那我们首先来看看什么是丁税哈，你可以看那个和合本的圣经的这个小标题，它其实写的是缴纳圣殿税哈，所以这个丁税其实是犹太人的一个圣殿税哈。那这个犹太人的圣殿税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要追溯到出埃及记里面哈，我这里列了一段的经文哈，列了一段经文是在出埃及记的第30章啊，第11到第16节哈。30章的第11到第16节哈，这是摩西领受了耶和华神给他的一个命令，其中的一个部分哈，其中的一个部分哈，这里是这样写的哈，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按以色列人被数的计算总数， 你赎的时候，他们个人要为自己的生命把赎价奉给耶和华，免得赎的时候在他们中间有灾殃。凡过去归那些被赎之人的，每人要按圣所的评，拿银子半舍客勒，这半舍客勒是奉给耶和华的礼物。一舍客勒是二十祭拉，凡过去归那些被赎的人，从二十岁以外的，要将这礼物奉给耶和华。他们为赎生命将礼物奉给耶和华，富足的不可多出，贫穷的也不可少出，个人要出半舍客勒。你要从以色列人收这赎罪银作为会幕的使用，可以在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做纪念赎生命。所以 你可以看到在马太福音的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这个人来收这个税的时候，他说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吗？然后小括号里面有一个小字说丁税约有半块钱，这个半块钱就是半舍客勒这样的一个价值的这个货币。所以最早是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当神在西奈山那个颁布律法的时候，就要求以色列人能够为会幕来做一些的奉献，这个是最早的这个圣殿税的这个雏形。经过这个出埃及记的这一段以后，以色列人他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圣殿税的要求，圣殿税的要求，在耶稣时代的时候仍然是要有半个钱，就是半舍客勒这样的一个费用，需要去奉献到这个圣殿当中。这就是马太福音里面讲到的这个有关丁税的这样的一个税种，或者说这样的一个东西。那我们来继续来看，你会发觉刚才我们读了这段经文里面有讲到，这个圣殿税的征收的对象呢是20到50岁的犹太的男性。那耶稣和彼得都符合这样的一个要求，对不对？然后这个圣殿税其实它的用途呢是支持圣殿和其中的工作，这要特别注意，这个圣殿税，这个丁税，其实不是罗马政府他所批准的一个税项，是犹太人之中间他们自己设立的一个税项。罗马政府知道有这件事，但是他们没有在他们的这个政府的这个常规的税项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要求，有这样的一个要求。所以在这里你看到，当耶稣来到加百农的时候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件，就是有人来找耶稣要缴这个圣殿税，要缴这个圣殿税。那当有人这样来问的时候，彼得是怎么说的？第25节，彼得说纳，很简单的一个字。有人来问说，你们交不交这个税啊？我相信彼得在可能在他过去的生命当中都是会去缴纳这个税，这是犹太人的一个常规的一个要求，常规的一个要求。于是彼得的回答是什么？他不加思索的就回答说要交啊。但是你注意看，这里这个收丁税的人来见彼得的时候他是怎么问的？他说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吗？他不是问说彼得你不纳丁税吗？不知道当时彼得有没有纳过，看那个耶稣后面的命令来看，可能彼得当时还没有纳，或者说那次的丁税还没有纳。这个人来问的是耶稣你要不要纳丁税，而不是问彼得要不要纳丁税，对不对？彼得就很快的替耶稣做了决定。你会发觉在整个福音书，在新约的圣经使徒行传里面，你会发觉彼得的这个个性就是快快的就说话，快快的就做一些事，他不是一个很慢的人，他是一个很快的冲在前面的人，这是他的个性。那彼得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回答，我相信这是因为彼得和彼得这个周围的其他的一些门徒，他们在他们的认识当中对弥赛亚的认识，对这个他们原来所信的犹太教的认识是有一些的问题的，或者说他们从原来他们犹太教的这个认识当中，以及跟随 耶稣的这一段时间当中接受的耶稣的教导，这两者之间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是有一些没有办法在当时进行调和的内容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哈，包括上一段的里面的就是在23节里面，当耶稣说到他要被杀第三日复活的时候，你注意哈，这里马太的记载是什么？门徒就大大的忧愁，是不是？所以从这一段，从16章的第13节开始哈，16章的13节开始哈，你会发觉，首先门徒是承认耶稣是弥赛亚的。马太记载这个特别的这样的一段的内容，是要再次的让我们看到说，门徒他是承认耶稣是那位弥赛亚的，他们跟随耶稣基督是因为他们相信他是弥赛亚，但是一直以来可能他们所受到的教导是说到弥赛亚是那个能够带领以色列人复兴以色列的那个伟大的王可能他们的想象当中这个王是要怎么样，要推翻罗马帝国在他们中间的这个统治他们这个王是像所罗门像大卫一样能够带领他们征战得胜的王。所以当耶稣一再的在那里强调一件事，就是弥赛亚就是他自己要受许多的苦，要被杀害的时候，他们就很难以去接受弥赛亚竟然是一个受苦的仆人。他们想望的是一个征战得胜的王，但是这位真实的临到的弥赛亚却告诉他们，他是那位受苦的仆人，他要甚至要受死他甚至要受死所以呢，当耶稣第二次预言说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的时候，门徒就大大的忧愁，因为他们既难以接受弥赛亚是受苦的仆人，他们又不太明白耶稣说他会复活的这个应许到底是指到什么，他们不明白耶稣说他会复活是指什么可能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没有办法想象的事就好像那个拉萨路死的时候耶稣去到玛利亚和马大那边的时候耶稣说这个拉萨路要活过来，但是马大和玛利亚不明白，他们的想象当中的复活是将来神要使他们来复活，但是耶稣所说的复活是什么？是拉萨路赶紧从这个洞里面出来吧。所以在这里门徒对弥赛亚的认识的现状，导致他们很多的行为，导致彼得不假思索的说我们的夫子也要纳这个钉税，他替耶稣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于是你会发觉耶稣其实是一个很体贴人的软弱的，很怜恤人的需要的这样的一位救主所以当彼得说那的时候，耶稣没有马上否认或者打断我不知道耶稣在不在他的这个旁边而且他也没有在别外人的面前来跟彼得说这些事你继续看25节的下半节他进了屋子就是他们到了一个室内的一个封闭的场所耶稣才对彼得说什么？西门，你的意思如何？他不是马上说，彼得你怎么替我答应了这件事呢？彼得你怎么可以你是跟随我的，你怎么替我做主了呢？他没有马上指责彼得，对不对？他开始用一个比喻的方式来教导彼得，可能还有其他的门徒也在旁边他开始教导彼得他用一个比喻的方式来教导彼得而这个比喻呢，却是要显明耶稣他到底是谁这比喻怎么说的？他说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丁税呢？前面发生的真实的事件是在讲到说，有一个收犹太人的圣殿税的人来问彼得耶稣要不要缴纳这个税而耶稣呢，就用一个更大范围的一个广泛性的这样的一个比喻来解释这件事他说这个地上的这个君王 他要不要征税啊？会有征税这种情况，对不对？那他征税的对象是谁呢？是向他自己的儿子征税呢，还是向外人征税呢？是不是？彼得是一个正常人，对不对？他经历过正常的生活哈。于是他怎么回答的？第二十六节，彼得说是向外人哈。所以这是一个常识哈，任何一个这个有一定生活经验的人都会认识到，不管是在彼得的时代还是在我们的时代哈，这个世上的君王他征税的对象一定不会是他的儿子哈，因为他的儿子是要继承他一切产业的那一位哈，而这个征税的对象一定是什么？是外人哈。耶稣说这个比喻其实是在讲到他的身份是谁哈。你看这个和合本的这个圣经里面没有很明确哈，但是显然这个耶稣的话是很有一个这个暗指的哈。当彼得说是像外人的时候，耶稣说什么？既然如此，儿子就可以免税了哈。他这个说儿子就可以免税了，不是在讲前面这个比喻当中的这个儿子，而是在讲到说身为神的独生子，我耶稣基督，我是可以免于这个圣殿税的。所以对于天上的君王来说，在以色列人他们的生命当中，他们的文化，他们的整个的历史当中，他们需要去缴纳这个圣殿税，他们是需要缴纳这个圣殿税，这是神的百姓，耶和华的百姓应尽的义务。那在旧约当中哈，你特别要注意哈，这个圣殿也好，会幕也好，它是在表明一件什么事？表明一件事，就是耶和华与以色列人同在，对不对？你去读那个列王记，当所罗门建造这个圣殿的时候，当他建成这个圣殿的时候，他有向神来祷告，对不对？他有向神来祷告哈。他的祷告很有意思哈，当他建造这个圣殿哈，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他们就知道说神与他们同在，是不是？但是实际上所罗门的祷告是说什么？神你怎么会只是住在这个小小的殿中呢？是不是？天和天上的天都不够你居住的哈。你是无所不在的，你怎么会居住在这样的一个殿中间呢？所以所罗门很明白一件事哈，这个圣殿的这样的一个建立，只是一个在更大的层面是一个象征的意义哈。当然，你从新约的这个角度来看，你就会发觉哈，今天神与他的百姓同在，不再是以圣殿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是不是？所以当在福音书里面，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问耶稣说，哎，我们撒玛利亚人说这个敬拜神是在撒玛利亚山上，而你们犹太人说这个敬拜神是在耶路撒冷，在那个圣殿里面哈，到底在哪里敬拜神？耶稣的回答是什么？也不在耶路撒冷，也不在撒玛利亚山上，乃是要用心灵与诚实来敬拜他，用心灵与诚实来敬拜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所以在这里哈，其实你会发觉哈，耶稣所指明的一件事是什么？他说不错，以色列人他们有一个圣殿税的要求，这个圣殿税的要求是神的一个命令，这个命令是为了供应圣殿的需要，供应圣殿里面的一些的工作或者是物资的需要哈。但是我是谁？耶稣是谁？耶稣是那个神的独生子，是神的儿子哈，所以他可以豁免这个圣殿税，他不需要交这个圣殿税，他不需要交这个圣殿税哈，他可以豁免这个圣殿税哈。所以这里的一个耶稣所讲到的这个比喻哈，再次显明了，或者说马太要让我们再次看到哈，耶稣是在讲到一件事，就是他到底是谁哈。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这里的一个耶稣的焦点哈，这里耶稣不是在讲我们要不要给政府纳税哈。当然在后面的第二十二章的这个经文里面有讲到这部分的内容，就是有那个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哎，我们到底要不要给凯撒纳税哈？我们到底要不要给凯撒纳税哈？但是在这里，耶稣的重点不是在那个 这个交税这件事上哈，不是在教导哦他的门徒，而不是在教导我们说，哎，我们要不要给政府纳税哈？当然，就这一点，我们稍微要讲一下哈。你可以看到我有个小括号哈，就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给政府纳税啊，其实在圣经当中的原则当中哈，正常的这个纳税是什么？是我们必须，我们需要去做的哈，我们需要去做的。但是在这里焦点不在这里，不在这个方向哈，焦点是在什么？焦点是在耶稣他到底是谁？焦点是在耶稣他在显明他自己神儿子的身份哈。耶稣是神的儿子哈，这个是在十六章耶稣问门徒的时候，彼得明明的说什么？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哈。但是在十七章，在他们登山变相的时候，这个有这个声音从天上来，明明的说什么？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是不是？所以你看到哈，十六章、十七章、十七章的结尾，不断的在强调这样的一件事，就是耶稣他是谁。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又不断的强调另外一件事，就是耶稣他所要承受的，他所要完成的这个使命是什么哈。所以我们再一次来看哈，耶稣的身份和他的使命哈。马太福音里面，马太不断的在强调耶稣是谁，他是弥赛亚，是不是？他是那位王这是马太不断的在强调，不断的在给我们看到的哈。然后再穿插在其中的，慢慢的马太给我们看到，因为可能对于那些门徒，对于耶稣时代的这些犹太人来说，他们对弥赛亚的认识是有偏差的。或者说他们对于旧约圣经的预言当中弥赛亚的内容是没有把它和那个受苦的仆人所连接的。所以马太开始不是在十六章哈，在十六章之前，其实借着他所这个耶稣所说的一些内容，你就可以看到说耶稣指明他是那个受苦的仆人。而在十六章之后哈，耶稣明确的开始讲到他要怎样受苦，怎样受死，是不是？但是同时我们刚才说到的，他也是什么？神的儿子哈。好，这是耶稣的身份哈，耶稣的身份哈，这是在马太福音里面给我们看到的有关耶稣的身份哈。那他的使命是什么呢？耶稣从一开始传道包括在他来之前施洗约翰的传道都是说什么？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哈。所以耶稣的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要建立神的国度哈。那怎么建立神的国度呢？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他们的想象当中哈，作为弥赛亚建立神的国度，就是打破殖民的统治，这些奴役他们的这些国家的军队用这个武力的方式建立一个新的国度哈。但是马太福音书里面新约里面给我们看到，不是这样耶稣所要建立的这个神的国度哈，其实哈，你从这一段的第十七节的二十二章、二十三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可以看到哈，耶稣所建立的这个神的国度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或者是他必须先去做的，就是什么？就是要去打破这个罪的对人的这样的一种掌控人如果没有办法从这个犯罪的这样的一种处境当中脱离出来的话，他没有办法真正的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所以耶稣在这里整个的内容里面哈，他不断的在开始讲到他的这个死与复活，他其实是在预备这个门徒的心他是其实是在做一些的教导当他离开这个世界以后，门徒应该怎样去做所以耶稣的使命是建立神的国度，而这个建立神的国度最先要做的一件事是要除去罪所以十字架上的救赎就变得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当他除去罪以后呢，他还要做另外一件事，就是要建立这个教会 啊，所以在第十六章的第十八节，当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耶稣就告诉彼得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哦，他要建立一个教会哈，哦，他要在地上建立这个教会哈。啊，我们知道新约的保罗的书信里面会有更多的讲到这个教会的问题，讲到这个教会的问题哈。所以在这里要建立这个教会，教会是什么哈？等会我们略微再有一些的涉及哈。好，这是耶稣的使命哈。那你对比旧约哈，我们很多时候看新约的时候，我们需要去看旧约当中的一些的经文哈。对比旧约，在旧约以色列人中间，其实你去看摩西五经哈，前一段时间我们全家在读那个利未记哈，利未记哈，利未记里面有很多的条例，有一开始就有各种献祭的条例，是不是？有献祭的条例哈，然后这个在圣殿建立之前。在这个摩西的时代，神告诉摩西要怎样去建造这个会幕，是不是？到这个所罗门的时代，然后就建造了这个圣殿哈。这个圣殿是整个以色列人这个敬拜的一个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哈。所以你对比哈，耶稣说要做这个十字架上的救赎哈，要成就这个十字架上的救赎哈。你可以发觉在旧约其实有这样的献祭的条例，已经给我们预先看到了基督救赎的这个样式哈。圣经里面其实写得很清楚，牛羊的血岂能真的除罪吗？牛羊的血怎么能除人的罪呢？所以除罪的不是牛羊的血，乃是那位真正的被神所献上的神的儿子那位羔羊的宝血哈。圣殿的建立也是这样，当耶稣来到的时候，他不再拘泥于这个地上有形的圣殿，他所要建立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教会，就是他的身体哈，就是他的身体哈。好，所以在这里哈，马太记载这样的一件事哈，其实是引出了整个的耶稣的使命的一个核心的内容。虽然是在讲到一个有关圣殿税的一个问题哈，但是从这个圣殿税的问题引出了耶稣是谁，以及他所要建立的是怎样的一个国度。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哈。好，这个是这个到二十六节的内容哈，二十七节你会发觉耶稣说了一句话哈，他说但恐怕触犯他们，你且往海边去钓鱼，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开了他的口，必得一块钱，可以拿去给他们做你我的税银哈。所以从结果上来看，耶稣最后是让彼得去缴纳这个丁税哈，虽然他有这个身份是神的儿子，可以不用去缴纳这个丁税，但是他仍然去要让彼得缴纳这个丁税哈。所以我们来看到一件事哈，好，我们可以来比较一下耶稣的身份和耶稣的行为哈。耶稣是谁？刚才我们讲了，对不对？他是弥赛亚，他是神的儿子，而且在这里你会发觉耶稣。马太一直的记载是什么？耶稣是大有能力的，对不对？他可以医治各样的疾病，他可以把鬼赶出来哈。上一次我们讲到哈，那个好像门徒都没有办法赶出来的鬼，他可以把他赶出来，他有权柄吩咐乌鬼离开那些人。他也有什么？他能平静风浪，是不是？连大自然的力量在他面前也不值一提哈。你看这里他对彼得的吩咐哈是很有趣的哈，他叫彼得干嘛？他叫彼得去钓鱼，钓上来的鱼嘴里面有一块钱哈。你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哈，你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哈，这不是一个普通会发生的事，对不对？你今天去钓鱼能在嘴这个那个鱼的嘴里面找到这个钱币吗？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而且正好是一块钱啊。好，所以当耶稣这样吩咐彼得的时候，他好像是很清楚的，或者说他很知道说他让彼得这样去做就一定能够做出这样的一个结果来哈。所以你看耶稣第一他有尊贵的身份，是不是 啊，他是神的儿子，坐在这个高天至高宝座上，神的儿子。第二，他是什么？他不仅有尊贵的身份，他而且他有什么？他蛮有能力，是不是？一个又有身份又有能力的人哈。啊，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影视作品里面哈，看到很多的这些有权势有财富的人，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我们会说什么叫富二代，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是什么，这些人要么他们有尊贵的身份，但是他们没有能力哈。而有一些的可能有能力，但是他们没有尊贵的身份哈。而耶稣是什么？既有尊贵的身份，又有大有能力哈。但是我们的日常的这样的观念当中哈，你会发觉一件事哈，常常这些既有身份有身份或者有能力的人，他们常常也带着一个什么，带着一种骄傲，是不是？带着一种来自于他们对自己身份对自己能力的这样的一种自信，或者是这样的一种的自负的这样的一种骄傲哈。但是在这里耶稣不是这样哈，耶稣的行为和他的身份哈，就是这个属世的这样的一种思考的模式当中是大大的不一样的哈。耶稣是什么？耶稣是蛮有谦卑的哈。他说到说什么，但恐怕触犯他们哈。我们要特别注意哈，耶稣不是害怕这些人哈，不是害怕说哎呀你我不交丁税他们会不会打我一顿啊，不是害怕说我不交丁税会不会这个得罪了什么权贵的人哈。耶稣不是这样，耶稣说的是什么？恐怕，其实原文说什么？原文是做绊倒，对不对？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讲道的人，他就讲到说，这个和合本里面哈，很多这个括号里的小字常常是很重要的，我们一定不要忽略忘记读了哈。在这里原文是做绊倒，耶稣顾虑的是什么？顾虑的是，他如果不缴纳这个丁税的话，会不会使一些人跌倒呢？他不缴纳丁税这件行为是什么？是正当的吗？是正当的，对不对？他已经通过一个比喻，显明了他是神的儿子，他完全可以不用缴纳这个丁税。但是他仍然愿意去缴纳这个丁税，是因为他不是一个仅仅站在一个正确的或者准则上没有问题的这样的一个立场，就可以做一些不顾及别人的需要、别人的感受、别人的处境的这样的时候，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哈。很多时候你会发觉，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哈，尤其是夫妻之间的关系哈，很多时候这个我们容易用一种准则化的方式去对待彼此。我们觉得说这个就是一个准则啊，就是一个正确的事啊，你为什么不去做这件正确的事呢？但是你千万不要忘记哈，当然我在这边讲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去做正确的事，而是我们要去思想主耶稣基督，他常常要我们去做正确的事的时候，是用着他的爱和他的怜悯来激励我们，而不是用一个很严厉的口吻，不是用一个好像强逼的方式来让那些跟随他的人按照他的要求去行事为人。所以你看到耶稣很顾惜或者说很怜悯很爱这个他的邻舍啊，所以他说避免恐怕触犯他们哈，避免不必要的去触犯去绊倒别人，他愿意放下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豁免权哈，豁免权哈。然后你也可以从这个中间看到神这个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怜悯哈。为什么这样说哈？在这里耶稣的比喻里面是讲到什么？谁可以豁免这个圣殿税？是耶稣基督，也就是神的儿子，对不对？那彼得能豁免吗？那照理来说，彼得不能豁免这个圣殿税，对不对？但是实际上这段的内容的结局的部分，你会发觉其实当耶稣说你去钓一条鱼，然后鱼嘴里面有一块钱可以缴纳这个税银的时候，他说的缴纳的税银是指谁的？不是仅仅他自己的，也包括彼得的，是不是？也包括彼得的。所以在这里哈，你会发觉两件事哈。第一件事，他其实通过这样的一段话 有那个马太给我们看到说，哦，耶稣不仅仅说他自己是神的儿子，他可以免除这样的一个圣殿税，同时他也把彼得纳到了这样的一个范围里面哈，他也免除了跟随者这些门徒的圣殿税哈，而同时呢，他又因为怜悯人的需要他避免不必要的去绊倒别人，他所以决定要缴纳这个税的时候，他不是仅仅缴纳自己的，他也把门徒彼得的这个税也包括在里面，也包括在里面。所以你对比一下那个耶稣的身份和他的使命，他的行为，你就会发觉从身份来讲他是尊贵的，大有能力的，但是从他的行为来说，他又是谦卑的，他又是怜悯人的，他又是慷慨的去解决人的需要的。所以我们可以来看罗马书的一段的经文哈，我们来看那个保罗他在罗马书当中是怎样来述说这件事，或者说他认识主耶稣基督，按照主耶稣基督的吩咐来做哈。罗马书的第十四章哈，十四章的13-21节哈，这里一个小标题说不可使弟兄跌倒哈，保罗是这样说的哈，所以我们不可在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保罗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他讲到一件事，就是我们今天行事为人，我们不仅仅是说我在神面前我可以问心无愧，我们行事为人是要顾及我们的邻舍哈。我们行事为人不仅仅是自己不去犯罪，而且也要避免因为我们的行为让弟兄姐妹让周围的人犯罪哈。14节哈，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啊。他是在讲到这个这个耶稣时代犹太人他们会有一些有关洁净不洁净的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可以吃的一些的这样的条规和律法上的要求。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基督已经替他死，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保罗没有说他们他所这个因为他真正的认识这位主和他的所教导的真理哈，他知道这个旧约只是影子哈，他知道这些洁净不洁净其实是有一个预表性的这样一个内容哈，所以他知道说这样的食物的规条哈，在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其实已经因着耶稣基督一次所成就的这个救恩已经被一个真实的内容所替代，就是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就是什么圣洁的，对不对？好，所以他说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我所做的其实是没有错的哈，但是呢，因为我所做的却使人绊倒了哈，这个是一个危险的事哈，这是一个我们不应该去做的事哈。他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凡物固然洁净，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就是他的罪了。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你看到保罗的原则了吗？在保罗的对真理的认识当中，他知道这个食物的洁净与否在旧约的律法当中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但是在新约当中已经没有这么重要了，因为这个食物的洁净与否其实是在预表新约的一些事预表新约主耶稣基督所要成就的救恩哈。但是保罗不因为有这样的真理的认识，我比你懂，我比你的属灵的生命对真理的认识更高，所以呢你就应该按照我所做的去做 所以呢，我就凌驾于你之上。没有这样，保罗是怎么说的？他虽然有这样的真理的认识，但是他顾虑到其他没有这样真理认识的人的软弱，他顾虑到如果他去吃这些不洁净的物，可能使这些没有真理认识的人他们跌倒，他宁愿为了这些可能会跌倒的人的缘故哈，他放下自己正当的权利，甚至是一些正确的认识哈。当然这不是说他要去做一些不正确的事哈，这里是在讲到保罗他有这样的一种从神而来的这样的一种心肠哈，他有一种顾惜人的为了不叫人跌倒的这样的一个从心里面发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对人的怜悯和爱哈，他也有这样的谦卑哈。虽然我知道真理，但是对那些对真理还不明白的人，我仍然顾惜爱惜他们，我没有因为我知道的真理就鄙视他们就觉得我比他们高人一等哈。这种属灵的骄傲常常可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存在哈。所以这个世界上的规则，你会发觉很多人当他越有能力，当他身份越尊贵的时候，他就会越来越去鄙视那些没有能力身份低贱的人。但是在圣经当中的原则不是这样，耶稣基督他远远他有远超过地上一切人的身份和能力，但是他却愿意来到我们中间来服侍我们，他却愿意去到那些税吏娼妓那些有罪的人中间。连法利赛人不愿意去，因为他们觉得说这些罪人是会他们去到他们中间会沾染他们的不洁净，但是耶稣基督却愿意去到他们中间，是不是？而保罗有这样的效法哈，保罗有这样的效法哈。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一段的经文哈，我们讲到了耶稣的身份和使命，是不是？他是神的儿子哈，借着这样的一个圣殿税的缴纳的这样的一件事，再一次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哈。然后让我们看到说，他要在地上建立一个真正的圣殿哈，不再是以色列人手所造的，用石头、用木头切起来的，用这个金子包裹的这样的一个圣殿，乃是用他的耶稣基督的宝血所建立的哈。我们可以来看这段经文哈，在约翰福音的两章哈，约翰福音的两章的第十九节哈。当这些犹太人在这个殿中哈，他们在那里兑换银钱哈，然后耶稣就跑到这个殿里面去，把这些兑换银钱的人的这个桌子都推翻了哈，因为他深深的知道他们到底在做什么哈。然后这些犹太人第十八节哈，犹太人问他说：“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的回答很有趣啊，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哈，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话哈。这里你注意两个重点哈，第一个就是什么？耶稣所说的要三日再建立起来哈，是指到什么？指到他的身体，是不是？他站在这个有形的圣殿里面，然后说了一件事，这件事是什么？当他死后再复活的时候，他要建立一个好像全新的圣殿，这个圣殿就是他的身体哈，这个身体就是什么？就是教会，对不对？第二个很有趣的是在这里哈，他说什么？他说：“你们拆毁这殿，耶稣在这个殿里的时候，这个殿被拆毁了吗？没有，这个殿后来被拆毁，也不是这些犹太人拆毁的，是不是？但是耶稣却说什么？你们拆毁这殿，也就是说，耶稣说你们现在在做的这件事，其实是在做让这殿拆毁的工作，哈。”让这殿拆毁的工作哈，而耶稣要做的一件事，就是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与复活，是要建立一个真正的圣殿，就是教会哈。然后呢，以弗所说的经文我们也很熟悉，对不对？耶稣说到， 他是谁？他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哈，以弗所书哈，第一章哦，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神叫基督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今天他在这个地上建立一个真正的圣殿，就是教会哈，就是我们今天的教会哈。这个教会不仅仅是一个有形的场所哈，这教会更是一个在基督或者说那些被基督所买赎回来的，以基督为元首的这样的一群人哈。所以今天教会的头是谁？教会的头不是教会里面负责讲道的弟兄，不是教会里面这些长老执事。教会的头是谁？教会的头是主耶稣基督，是不是？所以当我们清楚的知道教会的头是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效法这个头他所行的，我们需要去按照这个头所行的去行，对不对？好，所以今天当我们讲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讲到了什么？我们要怎么效法？你看到耶稣基督他在预言他的受死，对不对？他在预言他的受死哈，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是那样舍己的生命，舍己的爱人哈，在那个马太福音的第二十章哈，第二十八节这里这样讲到哈，这是耶稣说的哈，耶稣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为什么上十字架？不是因为他犯罪，对不对？他是没有罪的，不是因为他自己想要去作死，不是，他上十字架是为了要除去我们的罪，是不是？所以在这里我们也要效法主耶稣基督这样的舍己，这样的舍己。很多时候你会发觉我们的生命当中的很多的问题出在我们不愿意舍己，今天夫妻关系当中很多的问题出在可能丈夫不愿意舍己，可能妻子也不愿意舍己，而今天很多的人际关系当中出现的问题是在于我们不愿意舍下自己，我们不愿意放下自己的需要，放下自己的感受。可能有弟兄姐妹说我为什么要放下自己的感受我为什么放下自己的需要你会发觉今天当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当我们说我们是主耶稣基督所买赎回来，当我们说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圣灵保惠师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却不按照他的样式、他的教导、他的旨意去行的时候，你就会发觉这样的一种人生的样式是很错乱的，是不是？所以耶稣为我们舍己，让我们也能够舍己来爱人、爱我们的邻舍、爱神。所以我们要效法耶稣，第一个就是要舍己，第二个就是什么？是要谦卑哈，是要谦卑哈。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里面哈，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哈，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里面哈，这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对不对？耶稣说什么？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哈。耶稣邀请我们到他里面得安息，然后他说了一句什么话？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很多时候你会发觉我们生命当中的问题是在于，当我们有能力这个能力可能是这个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能力，也可能是在教会的服事当中的能力。当我们有能力的情况状况下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做一件事，就是骄傲自满。我们很容易觉得说，嘿，别人都不如我。我们很容易因着这样的一种拥有的能力而看轻别人。但是主耶稣基督不是这样，是不是？ 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他说你们这些要得享安息的人就要学主耶稣基督的样式，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一切的能力，一切的作为，一切的才能都是什么神所给我们的，而神给我们这些能力是要干嘛福音书里面很明确，对不对？神给五千两银子的，给那个人五千两银子，他就问他要五千两银子；给那个人两千两银子，他就要问那个人要两千两银子；给那个人一千两银子，他就问那个人要一千两银子。神给我们恩典能力，是要我们去使用这些恩典能力，哈，不是让我们觉得说，我有祷告的恩赐，我有这个讲道的恩赐，我有这个探访的恩赐，安慰人的恩赐。神要给我们这些恩赐，是要让我们使用这些恩赐，按照以弗所书里面所讲到的，要彼此建造神的教会，是不是？而不是让我们在教会里面在人面前自高自大，而不是让人觉得说啊，某某人很厉害。好，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注意哈，主耶稣基督的这种谦卑哈。最后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这个怜悯人哈，他真的是很顾惜人的需要和属灵的生命的状态哈，他不是用一种很强横的方式逼迫人一定要按某一种的准则去做，当然这个准则可能是完全正确的哈。当我们在人际关系的相处当中，特别是教会弟兄姐妹相处的过程当中哈，我们可能看到很多别人身上的问题和缺点哈，但是马太福音登山宝训里面怎么说的？登山宝训里面有很宝贵的话，对不对？登山宝训里面怎么说的？说什么？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所以马太福音一开始的时候就给我们看见一件事，在除了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以外，所有在这地上的人，他们都因着罪的原因有各样的问题哈。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当我们说我们要去除去别人生命当中的这个刺的时候，耶稣基督他要我们做一件事，就是什么？先要除去我们自己生命当中的那个梁木哈。但是你要知道，按照圣经的原则，人没有办法靠自己除去自己生命当中的问题，唯有怎么样？唯有依靠主耶稣基督，唯有依靠圣灵保惠师的能力。所以当我们看到别人生命当中的状况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是要警戒的是，我是不是也有同样的问题？第二个就是像主耶稣基督一样去怜悯这些人的需要和他们的状况，不是很强横的去无理的指责他们，而是怎么样顾惜他们的软弱，帮助他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能够成长，能够改变能够不断的生命长进，不断的生命长进哈。所以我常常在想哈，我们教导小孩子也是这样，我们会发觉小孩子其实很多时候会有很多的问题哈。做父母的很容易做的一件事，就是用自己父母的权柄强制要求小孩子去做这个，去做那个，去改掉这个，去改掉那个哈。但是常常在这个过程当中，却缺少了这样的怜悯和恩典，缺少了这样的一种主耶稣基督的这种顾惜人的需要的这样的一种生命啊。所以我们要特别的来反省自己的生命当中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哈。所以今天当主耶稣基督已经因着他的死与复活建立了这地上真正的圣殿，就是教会的时候，每一个他被他所拣选的人就应该在这样的一个神所建立的教会当中去学习怎样效法主耶稣基督哈，借着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的这样的交融来看，神真的很奇妙，每个人生命当中的问题和恩典都不一样，但是却能够在基督的身体当中合一，却能够靠着圣灵保惠师来合一哈。好，我们最后一起来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唯一所能依靠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他是我们的元首，他建立的教会使我们今天在这地上，这个属世的这样的权柄当中仍然能够靠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站立得稳。所以今天我们没有办法离开这教会，因为教会连接着我们的元首主耶稣基督，因为教会是神要使用来扩张他国度的一个管道，一种方式。所以今天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教会当中能够真实的学习彼此相爱，彼此恩待，彼此赦免，彼此认罪哈，常常在教会当中真实的能够去看顾别人的需要哈，去想到别人的这个软弱，怎样来帮助他们哈。我们感谢赞美主，神啊，真的求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怜悯和爱。我们知道靠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做成这一切的事，唯有靠你的恩典，唯有靠主耶稣基督的生命，靠圣灵保惠是常常给我们的催逼，让我们能够愿意顺服在你的旨意之下，正如主耶稣基督愿意顺服来到地上拯救世上的罪人一样。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